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仍然来思想关于教会的课题。第十八课，我们会特别的谈到领人归主这一方面。领人归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已经领受主恩典的人，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去传福音，去领人归主。我相信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需要多做解释。领人归主的重要性，我们从大使命那里开始来了解。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大使命给予每一个基督徒，这个责任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已经托付你了。正如保罗所说的，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传福音从来都是甘心乐意，他从来不是那种不得已的这种的心态。但是他所强调的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这个大使命是已经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但愿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甘心乐意的遵行大使命。当主耶稣他呼召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呼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一个吩咐，同时也是一个带着应许的吩咐。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盼望我们都做得人的渔夫，把人带到主的跟前。我们需要领人归主。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我们领受了这个好消息，我们就跟其他还没有领受的人来分享。正如昔日我们都没有认识主的时候，都是因为有人带着爱心，有基督徒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跟我们分享。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里提到昔日的撒玛利亚妇人，他遇见了主耶稣，他领受了福音。他不是自己领受了这个福音就完结了，他的反应是他马上迫不及待的向城中的居民来做见证。我们仔细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因着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他不断的跟其他人讲关于耶稣的事情。三十九节，最后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因着撒玛利亚妇人她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她不是自己收起来，而是她热心的 继续的把这个好消息传开，以至于最后他好些同胞都能够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已经得着这么白白赐下的宝贵的救恩，同样的，我们岂不是应该迫不及待的像这个妇人一样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吗？我们都明白了，领人归主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那到底当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带人信主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有很多初信的弟兄姐妹听到要传福音的时候呢，有的他们会很紧张，因为觉得哎呀，怎么传呢？不懂得怎么样传。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往往发现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最有热诚要传福音的，盼望我们不管信主的年日有多长或者是有多短，我们都有这么一颗心。但有一些注意的地方还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当我们带人信主，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领人归主到底指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很简单的说，领人归主就是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那个人帮助那个人成为基督徒，帮助他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作为他生命的主。领人归主也是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你把福音的内容很清楚的陈述，把主耶稣介绍给你的福音的对象，内容包括了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上帝所差派在世上为人受死复活，这是福音里面很核心的内容。另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介绍主耶稣给人的时候，有机会你也可以分享自己信主的经历。你当初是怎样接触福音的呢？你为什么愿意接受福音呢？这些的心路历程，上帝的恩典，你都可以跟别人来分享，讲自己的见证。但最重要的还是把福音的真理，福音的核心的内容讲得清楚。最后，如果你看到对方对福音有反应，他有感动，你要邀请对方决志信主，接受救恩。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把领人归主的要旨讲了一遍。但是我相信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学习的。怎样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预备。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也是世上的光，光是不应该被隐藏起来的，就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应该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耶稣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耶稣所说的。盐的作用是调味，还有防腐，光的作用是照明，照亮一家的人。基督徒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角色是做盐做光，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这样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才有说服力，不会因着我们不好的见证而绊倒人。信仰与生活两者的确是息息相关的。基督徒不管在社会，不管在职场上， 不管在我们的家里，在教会，都应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自然能够做有效的见证，吸引人到主的面前。这是传福音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备，也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另外一个准备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恒常关心人、为人代祷的一个人呢？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基督徒要领人归主，那当然我们会回答说，大使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很重要的托付，那这个是当然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爱人灵魂的心，所以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把宝贵的福音传给对方。基督徒有爱人的心，很自然就会表达关心，很自然会愿意为对方代祷。真诚的爱，真诚的关心很重要，让对方不会感到，哎，好像你是要强迫他信，或者是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信耶稣，没有别的了。又或者让对方不会感觉到，哎，好像你要在言辞上来辩论，要辩倒对方。不是这些，而是出于真诚的爱和关心，你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真的是从心底里渴望让他能够得到福气，得到益处。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传福音的预备功夫当中，祷告更是非常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祷告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要准备向一个福音对象传福音、介绍耶稣的时候，不可少的是祷告。你更可以邀请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为你这个预备来祷告。再来是我们平常的言行，我们的行事为人。基督徒跟人交往的时候，到底我们活出一个怎么样的样式呢？是经常讲一些很无聊的话，讲一些笑话啊，不是说不能讲笑话，不能有幽默感，而是是不是经常都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语呢？还是我们都是言之有物的一个基督徒呢？当基督徒与人交往的时候，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朋友，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我们交谈，谈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你有机会分享福音的时候，对方自然不会抗拒，不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跟我传福音呢？他们可能就很自然的乐意去听。相反，如果你平常很少讲一些有意义的话语，总是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那这个说服力就大大的会减低了。在传福音的训练当中，经常会被引用的一个例子，可能是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这个例子。实在的，在这个例子当中，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比如说，耶稣很了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背景，他了解她的想法，也了解她的需要。然后耶稣就跟这个妇人他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话题，透过谈话慢慢的引发了这位妇人对于福音的兴趣，然后把福音很清楚的介绍给对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重点。当我们跟朋友或者是亲戚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谈到有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会犯上的一些小毛病。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尽量避免用一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才会讲的一些术语，或者是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才会讲的术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但是可能交通这个词对于没有到过教会的 非基督徒，他们不了解是什么意思，那尽量就避免用这些的术语。另外，当我们跟别人谈到的时候，求圣灵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掌握对方对我们所讲的福音内容他的接纳的程度，千万不要勉强强迫对方，或者是用你的口才来要辩倒对方啊，千万不要勉强。另外，当基督徒跟人谈到的时候，对方随时会问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关于基督教的问题，那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懂都会回答。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的时候，就老实的对对方说，诶，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诚实的可能回去以后再请教牧者再做回答，千万不要乱说一通。然后最重要的，谈到的时候要注意的，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重点，我们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多多的祷告，求主感动我们对面，我们正在跟他谈到的这个对象，希望他愿意去认识主。这一刻我们谈到领人归主，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一些预备的功夫了，那现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福音的内容，也就是福音信息的核心。我们要领人归主，那我们就必须掌握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当然，每一次我们谈到的对象也许不同，每一次这个环境也不同，那我们要随机应变，就是我们要因应这个情况，对象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因素，我们来调整。那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一次讲的内容或者是比例，重点的比例都是一模一样，但是首先我们自己要掌握住福音的核心，以至于呢，我们能够随时有弹性的来应对，在不同的情况底下提出不同的重点。举个例子，可能对方对于我是罪人这个观念他已经很能够接受，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一个罪人。那可能在解释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罪人，你和我都是罪人，可能这一个方面的重点我们的比例就可以缩小一些，因为对方已经能够接纳自己是罪人这个事实。在谈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熟悉相关的经文呢？这个也是关键。如果在谈到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随时翻开有关的经文让对方来阅读，这个就能够很大的帮助对方认识福音的内容，并且他对于圣经的话语，对于圣经话语的能力，圣经的权威，他会有更多的一些体会。接下来我们来温习一下到底福音信息的核心是什么。第一个是世人都犯了罪，这是第一个重点。罗马书3:23讲得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一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一点要向福音对象解释得很清楚。一般人刚刚开始听到说，哎，我是罪人，我犯了罪，都不容易去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就要很清楚地跟对方来解释说，犯罪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圣经的角度是什么意思？犯罪和犯法有什么分别？ 犯罪特别指的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这个律法是由上帝所颁布的，是在旧约的时代就借着摩西颁予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其中当然谈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十诫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可能我们都要花一些时间跟福音对象来解释。另外也可以提到人的良心，因为圣经里面也提到人的良心是在律法在我们人心中的一个印证。有时候人的良心不安，往往是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犯了罪，得罪了人。这个也在圣经当中有提到。我们也要跟谈到的对象很清楚地讲，罪不仅仅是违反了律法，也是不以上帝为上帝。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在心中原知道上帝，借着上帝的创造就可以晓得。这个是我们在神学当中我们经常所说的自然的启示。但虽然人有这样的认识，却不肯承认上帝，不肯荣耀上帝。正如罗马书一章21节到22节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正正是人最基本的罪，不愿意荣耀上帝，不以上帝所赐的恩典来感谢他。人的罪招来了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罗马书很清楚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指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我们解释清楚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接着要讲的重点就是，上帝爱世人，为世人预备了救恩。每个基督徒都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大概是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告诉对方，人在罪里无力自救，但因为上帝爱世人，早就定下了拯救的计划，就是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人担当了罪的刑罚，以至于一切信的人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主耶稣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可是他为了爱我们，愿意降生为人。这表明了上帝对我们的爱。他的死不是因为自己犯了罪，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一生都没有罪，乃是为罪人代赎。因此福音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也是一个无价的恩典。对我们的福音对象，我们要谈到的一个重要的重点是耶稣基督的受死，他的复活，这个是福音信息的核心，我们不能够错过谈这个重点。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还有耶稣的复活。信耶稣简单来说是信他的受死，信他的复活。在初期教会，你看到那些讲章使徒，他向大众去讲福音的信息，必定会提到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他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帮助了我们解决生命的问题。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5节所说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一个罪人，他本来是与上帝隔绝，他的生命是毫无盼望的，要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 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人才能得着新的生命。我们已经把福音的信息讲得很清楚，但是还有重要的一步，我们要对我们的福音对象说，那就是人一定要信靠耶稣。有些人对于基督教并不反感，甚至对于基督教有兴趣有好感，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对方知道了福音，他不反对福音，甚至他也同意福音的真道，这个并不足够。人一定要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得救。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必须要信耶稣基督的名，接待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信靠耶稣，我们要很清楚地解释这个意义是什么，给我们的福音对象知道。信靠耶稣就是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求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所犯的罪。信靠耶稣也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是第一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还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信靠耶稣再来的就是我们要委身于基督，我们一生都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这个就是信靠耶稣的意义。如果对方这个时候他认同你所讲的，他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你就可以邀请他做一个决志的祷告。通常我们是一句一句的带着对方来祷告，因为可能对方从来没有自己祷告的经验。那决志的祷告也是应该包含刚才我们说的内容，包括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愿意委身基督，一生的跟随他。决志祷告以后，你可以告诉对方，按照上帝的应许，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已经得救了。当然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他决志信主啊，我们很感恩，但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跟进栽培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如何领人归主，盼望我们都成为传福音的勇士。好，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我每心向。主，我愿向。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主，我愿向